但是我乃是基督，我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医治。我们的罪的病唯一的医治就是十字架，十字架的医治就是这样双重的，一方面是罪的赦免借助基督替我死而完成，另外一方面破碎自我，顺服神的旨意，离开了当日亚当夏娃背离的地位，我们借着信心站在顺服的地位上。这个时候双重的意义合在一起，使我们得到完全的医治。所以在刚才我们看的出埃及记十五章的这段经文里面，这棵树和神的医治这两个意义合在一起，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事情。第二次的试探记载在出埃及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以色列人到了寻的旷野，在这个地方他们在那里哭嚎，他们说我们在埃及的时候坐在肉锅的旁边有很多的肉吃，但是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的吃。他们那样的试探神的时候，神就为他们预备了玛纳，玛纳就是预表基督，是我们的灵粮。神为我们属灵的需要预备了玛纳，而我们的玛纳就在基督的里面。基督的在世上的一切的表现，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构成我们的灵粮，而这一个灵粮是生命的粮，从天上降下来的玛纳。主耶稣自我这样介绍，我们得着耶稣基督就得着了永生之粮。第三次的试探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七章一节到四节，在这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来到利非丁的地方，他们没有水喝，神怎么样解救他们？吩咐神吩咐摩西用他手中的杖击打磐石，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有水从磐石里面流出来供应他们的需要。这个被击打的磐石保罗清楚告诉我们就是预表基督，基督被击打的时候就有生命水从他里面流出来，让我们立刻就想到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兵丁用枪刺他的肋旁，随即有水和血流出来，不但有血流出来也有水流出来，那就是被击打的磐石所流出来的活水。所以这件事是应验了旧约的预表。有一位医生写书告诉我们，人在最痛苦的时候，他的心脏外面的心囊里面就充满水分，当时主耶稣就是极其的痛苦，所以他的心囊里面充满水分，罗马兵丁的枪刺穿他的心脏的时候，那个心囊里面的水分就流出来。使徒约翰不会懂得这样的事，但是他把他亲眼看见的情况照实记下来。今天我们来读觉得很稀奇，让我们更加看见圣经是真实的记载，是可信的可靠的，实实在在。神的预表成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多么奇妙，不是一次两次，乃是多次多次屡次，不是偶然的，乃是明显神的计划完成在耶稣的身上，是我们无可怀疑。当我们不存成见这样的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得到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就是耶稣基督实实在在是神为人类所预备的救主，他是绝对可信的。我们信他不是糊里糊涂的相信，乃有非常确定的清楚的理由，神已经把许多的证据显给我们看。 圣经告诉我们，一方面我们的信心是不靠理由不靠证据的，是神赐的恩典，但是另外一方面圣经也告诉我们，神实实在在在圣经里面，在大自然里面，在我们的良知里面，各方面我们留下许多的凭据，使我们无可推诿，让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第四次记载在出埃及记32章1节到4节，这里告诉我们，当摩西被神召到西奈山上40昼夜接受神的启示的时候，他带着法版下来，但是他发现以色列人竟然那样的糊涂，在那里拜金牛犊。在这次大的试探的背义里面，神怎么样为以色列人预备恩典呢？乃是透过摩西的带导。摩西在出埃及记32章32节这样的祷告，他求神赦免以色列人的罪，如果神不肯赦免，摩西愿意自己的名字从神的生命册上被涂抹，意思就是说摩西愿意用他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以色列人的生命。保罗也是这样的心，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更是这样的心，不但是这样的心，他也这样的做了，用他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了我们的生命。十字架的意义之一就是生命来换取生命，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生命换取了你我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用重价买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在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里面荣耀神。摩西的代祷预备了基督的代祷。这个时候摩西从西奈山顶上带来了法版，是32章15节所提到的，但是呢摩西把这个法版摔碎，后来神再一次召他到西奈山上，再一次把法版赐给他，这一次他下来的时候和第一次不同了，他的面上发光，这一次他把法版带到以色列人中间，第一次失败，第二次成功了。在这个里面也有一个属灵预表的意义，神给人类显示他的旨意，第一次透过律法而显示神的旨意，结果失败，律法只能够审判人定人的罪，而不能够给人生命，不能够救人。但是第二次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把他的旨意真理显示给人类，耶稣基督就是真理，他也是真理的王，他来是为了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他的话。所以在希伯来书8章8节到10节那里形容第一次律法的失败，第二次属灵的律法的成功。从前神是拉着以色列人的手，但是第二次神将他的律法刻在属神的人的心里面，不是刻在石板上，那是刻在心板上，我们在心里面领受了神的真理，神的真理成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透过主耶稣基督而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成功了。第一次失败，第二次成功，正是可以用摩西的这个经历来表达出来。第一次的法版被摔碎，第二次他带着法版下来的时候面上发光。神的方法就是基督，在这里再一次给我们清楚看见。第五次的试探，民数第11章4节到6节，当时以色列人在基波罗哈塔瓦，是很难记得这个长名字，6个字， 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他们再一次试探神，再一次发怨言。这次他们厌恶玛拿，因此在十次里面，这次神没有解救的方法，神没有解救的方法。为什么？因为神给了他们方法，他们拒绝神的方法；神给了他们玛拿，他们厌弃玛拿，因此再没有别的救法，没有别的解法。在这一章的最末了提到，神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他们，没有提什么戒殃灾殃。在别的地方，每次神的刑罚来的时候都提出来那个刑罚是如何如何如何的，但是这一次只说神用最重的灾殃来击杀他们，没有说什么灾殃，这是很特别的一次。当人拒绝神的恩典的时候，就再没有救赎了。神为我们预备救赎都在基督耶稣里面，当人拒绝基督耶稣，最后拒绝的时候，就再没有救恩了，只有战战兢兢等候神公义的审判，而那个审判是最重的灾殃。第六次，民数记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以色列人来到加底斯的地方，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面对十二个探子的报告，十个探子报恶讯，两个探子报喜讯，就是约书亚和加勒。在这个地方以色列人接受十个探子的恶讯，就起来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在那里大大的试探神。在这里神的解救，那就是神设立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而约书亚是预表基督的，在希伯来书四章八节到十一节给我们看得很清楚。约书亚这个名就是希伯来文的耶稣，耶稣是希腊文的名字，而约书亚就是希伯来文里面的耶稣，同一个名字，耶稣约书亚，同样的意义。约书亚也是耶稣基督的预表，耶稣基督要带领我们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安息里面。第七次，记载的民数记第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里提到以色列人二百五十个领袖，他们居来背叛摩西亚伦，后来他们受了审判以后，整个的以色列人起来发怨言反叛。虽然二百五十个领袖已经明显受了神的审判，但是这些背义刚硬的以色列人仍然集体的起来和摩西亚伦，就是神的仆人们作对。在这个时候神做了一件事，鲜明他的判断。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拿一根杖来，这个利未支派的杖刻上亚伦的名字，然后一件神迹发生，亚伦的杖就开花结果，就表示亚伦是神所拣选的，而亚伦是大祭司，预表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他是复活生命的大祭司，他有无穷的生命的大能。这位大祭司献上了自己为我们死而复活，他的任期是没有穷尽，在他的身上彰显无穷生命的大能。这个杖是开花结果，预表耶稣基督有死里复活，将他的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后来在圣殿里面约柜中放了三样纪念品，第一两块花板，第二就是亚伦发过芽的杖，第三 就是以金冠的玛瑙、花瓣、巴国牙的杖和玛瑙在月柜里面，这三样都是预表主耶稣基督，预表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玛瑙预表主耶稣是我们的生命，那个花瓣预表主耶稣是真理，那个巴国牙的杖，杖有引导的意思，主耶稣基督引导我们走又新又活的路，是复活的生命跟道路，道路、真理、生命，在约柜里面，这是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完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神的儿子降生到世界上来，成为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他，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方法就是基督。我们再看第八次，民数记二十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在这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来到了旷野的一个地方，叫做寻的旷野，寻找的寻，寻的旷野。在这里摩西做了一件大的错事，以色列人没有水喝，神命令摩西吩咐磐石流水出来，但是摩西他竟然击打磐石，他这样做是缺少信心，他以为第一次是击打磐石，那么这一次一定可以照样做。神虽然对他说要吩咐磐石要流水出来，但他心里信不过神，他怕单单吩咐没有用，还需要和第一次一样去打，他这样做是出于不信，同时他这样做是出于没有尊耶和华为圣。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但打磐石一次，而且打两次，很明显他是在一个暴躁的心情里面而做的事，在众人的面前没有尊耶和华为圣，因此摩西自己受了很大的亏损，竟然不能够进入应许美地。看呐、啊，神的慈爱和严厉，他的慈爱是明显的，他的公义的严厉也是明显的，而他的严厉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多次多次将他所最爱的人彰显出来，在雅各的身上，在大卫的身上，在摩西的身上，在亚伯拉罕的身上，这些最蒙恩的人身上，仍然清楚地彰显了神的公义的严厉，这给我们一个何等重要的提醒。看那、啊、神的慈爱，何等真实的慈爱，看那、啊、神的严厉，何等真实的严厉，神的爱，神的严厉都是千万分的正确，所以我们要绝对的接受，我们愿意因为顺服神而享受他丰满的慈爱，又愿意因为了解了神公义的审判而战战兢兢的敬畏耶和华。摩西破坏了神的预表，即使耶稣基督只能够一次受苦，所以磐石只能够一次被击打，而摩西自以为是，糊里糊涂的也在暴躁之中做了一件大的错事，第二次击打磐石，破坏了一个非常重要宝贵的预表。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命令都是有道理的，我们不可以自以为是，我们必须谦谦卑卑对神的话，我们必须将神的话看得很确定，不可以随便摇动神的话，改变神的话，让神的话向人类妥协，绝对不可以那样。所以当日魔鬼试探夏娃的时候就说，神岂是真说， 神奇是真这样说吗？恐怕你弄错了吧，恐怕你误会了神的意思了吧，恐怕神真的意思不是那样吧。而摇动神的话，今天有很多的人在那里想摇动神的话，减少我们对神的话语的敬畏。什么时候我们失掉了对神的敬畏，我们的灵性的根基就摇动。各位弟兄姊妹，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按照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按照圣灵撒种的，必按照圣灵收永生。那是个永远的生命，今生就开始，一个丰富的永远的生命，荣耀的永远的生命，是在那些按照圣灵的感动引导而撒种而行事为人做一切事的人最后所有的收成。神是庄稼的神，在大自然里面我们清楚地看见因果定律，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永远没有改变。但是多少时候我们想在属灵的境界里面改变摇动神的定律，同时幻想能够逃脱神的定律所安排的公义的审判，那是幻想，是撒旦放在亚夏娃心里的意思，也是今天撒旦放在许许多多基督徒心里的意思。不要紧，可以随便，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是神的话，让我们用敬畏的心来接受。第九，民数记的21章第4节到第9节，这里提到以色列人要绕过以东，那条路很艰难，他们又在那里试探神，发怨言，结果有蛇进入他们中间，在他们被蛇咬的时候，神就预备了铜蛇，凡仰望铜蛇的人都得到医治，而保全他们的生命。被举的铜蛇预表耶稣基督。有很多人问，怎么可以用蛇来预表耶稣呢？蛇岂不是撒旦的标记吗？怎么可以用蛇来预表耶稣基督？我们借助两句话可以了解这个预表的意义。第一句话，主快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意思就是说撒旦在十字架上受了审判，所以被悬挂是受审判的撒旦。耶稣基督担当世人的罪，罪受了审判，撒旦受了审判。在这样的意义上讲，被挂的是蛇。我们还记得主耶稣讲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一句话，在第2章第14节，那里说耶稣基督借着死败坏了那张十权的魔鬼。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就是张十权的魔鬼被败坏的时候，所以可以用铜蛇来预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一个重点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胜过了撒旦。神的方法就是胜利的基督，他胜过了撒旦，每一个在基督耶稣里的人都可以分享耶稣基督的胜利，可以向撒旦夸胜。最后第十，民数记25章第1节到第13节，在这里我们看见在巴兰的挑唆引诱之下，以色列人拜偶像，而且行淫乱的事。他们在石亭的地方，我们看见菲尼哈这一位承继大祭司之位的人，发犯奸淫的人刑罚了，因此就是当时的瘟疫停止， 温尼哈带领以色列人从拜偶像的淫乱里面回头，温尼哈要做大祭司，所以他也是预表耶稣基督，把我们从拜偶像一切的偶像的势力里面释放出来。我们把这十次综合起来，当中有一次是没有救法的，而另外有两次是意义相同的，所以综合起来这十次给我们看见基督的八个角度，是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法，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答案，神的答案就是基督。我们在人生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难题，我们面对很多很多的攻击，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处境里面，神的答案、神的方法仍然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这八个角度把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解救都整体的、很完全的、毫无遗漏的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所面对所有的难题都不会超越这八个解救的方法的范围以外。十字架对我们的医治，解决我们的罪行的问题，也解决我们的人生的中心的问题，给我们彻底的医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的粮，我们的玛瑙，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活水，使我们得到满足，使我们得到供应，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代祷者，他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帅，带领我们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人生的境界和永远的归宿的境界。耶稣基督把复活的生命给我们，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胜过撒旦，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偶像，一切的偶像，有形的、无形的偶像，使我们单单侍奉神，使我们有一个单一、纯粹、全心全意的态度、心智侍奉耶和华，单要侍奉他。我们今天早晨看了圣经历史里面这两个大的关键，和我们的生命的经历有密切的关系，给我们重要的启发。求主把他的话刻记保守在我们的心灵中和生命中。我们低头祷告。恩主，你真是满有恩典和真理的主，我们愿意常在你的脚前领受你的训诲，我们恳求主常常将你的话摆开，喂养我们的灵性。主，你既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求保惠师圣灵常常的光照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在恩典和知识上常有长进，结出果子来，满足父神的心意。我们这样的求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门。
你心里不要忧愁，你的高兴上
听到耶稣基督，听到
在我父的家有许多叔叔，在我父的家。
眼在哪里？我在哪里？你眼在哪里？我在哪里？
你们在哪里？
主话唔好怕，只要信，要确信主嘅救赎恩典，佢补血嘅赦罪功效，佢能够担当我哋嘅软弱，医治我哋嘅疾病，背负我哋嘅痛苦。佢嘅恩典系够用嘅，神嘅大能喺软弱嘅人身上显得更加完全。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
Oh, my God.
好因为疾病痛苦，孤单寂寞，软弱无助，心灵空虚，就对人生失望。要谨记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一切，他已经胜过了死亡和黑暗，他从坟墓里面复活了，升了天，他现在仍然活着，因为他我们有了新的生命和将来的盼望。我们虽然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但是我们知道他掌管了我们的明天，因为他活着，我们的生命就更有意义，因为他活着，我们就可以面对明天，因为他活着，我们就无需惊惧，因为我们知道他掌管了将来。自己的痛苦，多些数算主的恩典，这样我们就会发出感谢。感谢是不受环境影响的，我们应该为欢笑而感谢，也都为流眼泪而感谢。因为流眼泪的时候，我们就学会了忍耐和体谅。我们应该为健康而感谢，也都为病痛而感谢。因为在病痛的里面，我们就能够学会怎样去安慰人家。最大的感谢就应该是对救主耶稣为我们流血舍身救赎大爱的感谢。有了祂，我们就有丰盛的生命，祂赐给我们有永生，有盼望，有平安和喜乐，祂更给我们有一个感谢的心。因此我们应该让主耶稣充满我们每一日，让感谢充满我们每一日，让信心充满我们每一日，亦都让信靠充满我们每一日。这样我们每一日就会新鲜和美好。
人拥有你，我就遇见主耶稣。他的人温柔坚强有，他满足我的居住。每夜里我要人观想他的世界依然激动，他荣耀充满我的心里，我的在世家乡就不是我完全，我最亲近自己夜夜夜他最放你，天下荣耀
thank you.